各位早上好。
主席刚才告诉我们说，在他的主日学的那一班，他们在查考这三个犹太人大的节日。那今天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不能够来看这三个节日，我只能够为这一段的记载，就是在《生命记》的第十六章来大概做一个介绍。那在下周呢，我们就看这三个大的节日啊。那若下个星期我不能够到的话呢，我也知道谁能够代替我继续了。有一年我在伦敦过圣诞节，每一年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都有聚会。那通常呢，在几天前我们会到邻里的这个地方，来邀请我们的邻居参加这个聚会。那我还记得那一年呢，我跟几位弟兄出去的时候，遇到一位小女孩。那我们问了她一个问题，很简单的一个问题，你知道圣诞节的意思吗？这位小女孩说，当然我知道。那她就告诉我们说，圣诞节呢，就是圣诞老人来派礼物。在圣诞节的早晨呢，他会把礼物放在圣诞树下，那我们就会收到我们心所愿的礼物。所以这位小女孩的答案我们认为很有趣啊。若你知道圣诞节的意义，那感谢神，就是你知道福音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圣诞节。但是那一个经历使我想到，为什么在英国这个地方人却不知道什么是圣诞节。你说只有小朋友不知道，因为可能他年纪小啊。那我要告诉你，我们也遇到一位成年人，我们问了同样的一个问题，他的答案是圣诞节是一个公共假期，就是不做工，不用做工啊。其实在英国呢，圣诞节的那一段期间呢，他们有好几天的放假，所以他以为这个圣诞节呢，就是这公假的第一天，他不知道什么是圣诞节。那我在想，为什么那里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圣诞节呢？当你看好莱坞的这影片的时候啊，那些电影啊，当他们讲到圣诞节的时候，你们看到的是什么？圣诞老人、圣诞树、分礼物啊。所以可见今天人对圣诞节的这个意识已经不懂了，或认识的话也是很淡薄。我们知道圣诞节是主耶稣基督的诞生，但对于很多人生长在所谓的基督化的国家里呢，却不知道这个真理。那今早我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们的孩子们知道圣诞节的意义吗？或者说你知道圣诞节的意义吗？英国的广播公司曾经问了这个问题，这个是在新闻里头。他们说，商业主义是否劫持了圣诞节的精神意义吗？我们对收到的比施舍的更有趣吗？有兴趣吗？我们失去了圣诞节真正的精神吗？所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圣诞节这段节日里头呢，那个百货市场啊，他们的销售呢是最好的啊。你可以看到最大间的玩具店。那在圣诞节前夕，他的这些货品啊，都抢到 空的。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孩子们在英国不知道圣诞节的意义呢？我看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父母没有讲解给他们听。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从来也未曾参加过圣诞节的聚会。我认为这就是两大的原因，父母不去，孩子也没有去，那在家里也没有教，也没有提，所以孩子渐渐长大呢，对圣诞节的概念就是啊，有圣诞老人，有礼品。犹太人如何帮助他们的孩子纪念他们的历史呢？犹太人有一套很有趣的方法来帮助他们的孩子来纪念他们的历史。首先，接着教导，教导来纪念他们的历史。教导是非常的重要啊！你知道我们新加坡有一个信约 ，the pledge， 你知道如何念这个信约吗？我们是新加坡公民，不分种族、宗教啊，然后你可以继续下去。这是我们的信约。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信约呢？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念，他们念啊，但是呢，他们不知道背景。背景呢，就是在我们独立的那段时间呢，1965年，或者我们说60年代的时候呢，很多种族的冲突。那时候的新加坡不是这样的平安的一个新加坡，不是说你晚上要出去就很平安。那时候很多的动乱，怎样使国民能够和心呢？当然政府就想到要有这个信约，所以它有一个历史的背景。所以今天学校就教导孩子们这个信约，但我希望呢，我们的孩子也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信约，不是要一段的诗让我们去背。所以回到犹太人呢，他们是透过教导来帮助孩子们记得他们的历史。请打开到诗篇第78篇，诗篇第78篇，我们将会从第3节读到第6节，一起的读。诗篇78篇第3到第8节，要找到一起来读。第3节，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，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，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，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，在以色列中立法律法，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，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，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。这是其中，读到第6节就好，这是其中的一段经文。其实有好多处有这样的提到，做父母的要把神的话语传给另一代，把历史告诉下一代。为什么呢？主要的就是要他们前世不忘，那后面就是后世之师，对吗？后面是他们作为教导他们的功课啊。所以前世不忘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这里年长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讲到啊，以前，讲到以前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他们讲到以前的时候呢，他们是讲到以前他们所经历的。所以要教导我们的儿女，那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教导的功课呢，所谓教导就是教导圣经的功课，这个基督耶稣的故事呢，给主日学的老师啊，叫他们去参加主日学，把孩子带来主日学，这是好的。 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责任，我们把孩子带来教会，让他们能够受到神话语的灌输。但我们也需要在家里跟他们谈，因为有时候在这里讲了，他们不明白，他们也不敢问。那回到家里呢，是最好的，他们会问，他们常问的就是为什么耶稣死在十字架，为什么不是其他的死刑。那这给我们有机会向他们来讲解，来教导他们。那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尽我们的本分呢？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，使到他们能够走在他们当走的路上，意思就是有一个界限，他们要在里面，不是跑到外面去。这里面就是真理，使到他们能够走在真理上。求主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的孩子。那我要告诉你，教导他们呢，实在是需要时间和功夫。有时候做父母的教导很生气，对吗？我们要愿意来教。第二，就是透过背念神的话语，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。请打开到《生命记》第六章，《生命记》第六章，我们将会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。《生命记》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，我曾经在这里讲到这一段的经文。这段经文呢，在希伯来文是叫 Shema Israel。 那 Shema 这两个字呢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听啊，那 Israel 就是以色列的名字，听啊以色列人。所以这段话语呢，是要以色列人注意的听，当然也要我们注意的来听。我们一起读第四节到第九节。以色列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这一段话许吗，是犹太人呢要背的经文，他们每早晨晚上呢都背 会背一次。那至于小孩子们呢，他们在睡觉之前，父母带领孩子们背这一段的经文。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说，以色列你要听，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两个字 Shema Israel。 那要他们听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件事情就是神是独一的主，就是他要他们认识独一的神。那我们要相信一位神，神只有一位，他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以色列人认识这位神，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。所以从小这犹太孩子们呢，就要背这一段的经文，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。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们的神。相信有一位真神是一回事，但是与这位真神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又是另一回事。所以第二段呢，就是要他们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们的主。那在什么情况他们才能够爱主呢？就是当他们与神有一个亲自有的关系，不是爸爸妈妈是信耶和华神， 不是爷爷奶奶信耶和华神，而是我是信耶稣的。这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今天你问很多年轻人，你怎样成为基督徒啊？我爸爸妈妈是基督徒，还有一些说啊，我的上几代是基督徒。我看重要的是我自己是不是一位基督徒。所以孩子们要背这一段经文，那我们也要背啊，神的话语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昼夜思想这律法的人变为有福，诗篇第一篇。我们要昼夜思想变为有福。你亲身的体验到被神话背诵神话语的福气吗？我希望你亲身经历到，当你在极需要的时候，你纪念神的话语；当你觉得非常的孤单的时候，你想到神的话语说，我与你同在，我不离弃你。当你想到这些的经文的时候，你心里得到大的鼓励和安慰。所以我们要背神的话语。第三，就是要守节日。守节日，记得我是在讲犹太人哈。犹太人他们讲帮他们的孩子来纪念他们的历史，纪念他们的信仰。所以第三个方法呢，就是要他们守节日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所读的这一段经文。那刚才我说提到这三个节日，逾越节、祝棚节、五旬节呢，今早因为时间的缘故不能够提到。但我们先来看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。十五到十七节，刚才我们已经读了，让我们再读一遍。生命记十六章十五到十七节，找到我们一起来读。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，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，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，你就非常地欢乐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、七七节、祝棚节一年三次，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却不可空手朝见。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，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。好，第十六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犹太男丁呢，每年要到圣殿朝见神三次。这三次呢，就是守在以上所提到的三个节日：逾越节、五旬节，还有祝棚节。那这里指的是犹太人的男丁，也包括孩子。那我们在想，孩子在多少岁就开始陪爸爸到这个上圣殿去呢？十二岁的年龄啊。那为什么我们知道是十二岁的年龄呢？因为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呢，就跟着父母一同到圣殿去守逾越节。打开到路加福音第二章，路加福音第二章，我们看三十九到四十三节，找到我们一起来读。路加福音第二章三十九节，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，就回加利利，到自己的城里拿撒勒去了。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。 每年到逾越节，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当他12岁的时候，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，守满了节期。他们回去，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，他们的父母并不知道。啊，读到这里就好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已经12岁，那跟他的父母，啊，这是耶稣首次与他的父母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。那刚才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读到的是男丁，对吗？那为什么玛利亚去呢？当然旧约的吩咐是男丁一定要去，但他们旧约却没有说妇女不能够跟着去。啊，守节呢，当然是这男性他们应该做的。所以玛利亚就跟着约瑟与耶稣到了耶路撒冷。当然故事告诉我们说，守完节之后他们回去了，那耶稣留下来在殿里呢，与那些律法师在谈论这神有关神的事情。那找不到他们就着急了。所以这里呢就暗示了这个犹太人的男丁12岁就会跟他们的父母到耶路撒冷去。那你看这一段经文，他是说玛利亚、约瑟和玛利亚呢回到拿撒勒去，是39节，对吗？然后节期到了，他们就上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。那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的路程有多远呢？我们以为就是这里到柔佛新山这样近而已。当然不是，你看地图你知道是一段路。那这个路程呢，这个距离啊约有104公里。若104公里的话，就是从这里到哪里，可能到了永平，对吗？到了永平驾车要超过一个小时啊，驾车要到一个小时。你走路呢，你想一想，若快的话都需要整3天的时间啊。我们是计算说一天你能够走25公里，那100多呢，哇，是3天半的时间。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来回他们可能要花上7天到8天的时间。1年3次你要拿 leave 拿假期啊，一定要去的，要走7天到8天的路程到耶路撒冷。你没有想到为什么这样麻烦呢？为什么神他知道却要犹太人如此行呢？我认为主要的就是要他们纪念这3个节日，这是他们3大的节日。等一下我才稍微谈一谈为什么这3大节日，因为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节日。我要让大家看到的就是神要他们纪念这个节日。好，现在请扩音的姐妹们投影这个图哈。那你一看呢，你说这好像八卦啊，不是八卦，请看好好先。所以画这个图的人呢，故意把这个大卫的心先画出来哈，看到的是大卫的心啊，不是八卦。当我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呢，我说哎呀很好，因为我不用自己再画啊。因为他讲得很清楚，那我就把它画3个红色的圆圈，你们看到啊？那就是3个节日哈。首先我们来看逾越节。那逾越节 okay, 在谈到逾越节之前呢，你有看到那里写着尼善月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里面它还有一个1月2月3月4月，这尼三月是大概在3月和4月啊。那尼三月呢， 它下面那个字写一，有没有一一二、啊、那个一二是犹太人他们的日历，换句话说逾越节呢是他们的正月第一月、啊、所守的节日，那是我们的哪一月，在三月四月份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那个黑色的哈，那个圆圈，一月、二月、三月呢，是我们的阳历啊。那里面上面的那一二三呢，是犹太人的月历。所以守逾越节是在犹太人的尼三月。当你看到尼三月的时候，你没有看到一个矛盾，因为在生命记十六章呢却用了一个不同的字，倒回生命记第十六章，就是我的讲题，但今天我不能够提到这个亚比约。你要注意亚比约，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，所以逾越节是叫做亚比约。但为什么是这里是尼三月呢？因为早期它是称为亚比约，就是在摩西的时代。若你看摩西的书本的话，出埃及记、生命记、利未记都用了亚比约，但是来到他们回国之后，所谓回国就是被掳回国之后呢，这个月份呢就换了名字，变成尼三月。在什么时候换呢？你可以在尼希米二章一节，不用打开啊，那一节告诉我们呢，这个节日换了名字叫做尼三月啊。所以当我们讲亚比月、尼三月呢，其实是讲同样的一个节期。那什么是亚比约呢？其实亚比约呢不是一个名词，它是一个形容词，它在形容一样东西。请大家打开到利未记二章十四节，利未记二章十四节，让我再重复，亚比约不是一个名词，它是一个形容词，它在形容某个节日。在利未记二章十四节这里记载说，若向耶和华献出熟之物为素祭，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，就是压了新会穗子，当做出熟之物的熟祭。好，这里讲到穗子，就是那些一粒一粒啊，可能有时候呢是大麦，你要看哪一个月。所以这亚比约呢，它的意思就是穗叶，所谓穗就是那一个字穗，我们刚读的穗叶。所以它指的就是出熟的这果子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亚比约和尼三月呢是指着同一个节期，在这个节期里面呢，犹太人要守逾越节。那什么时候守五旬节呢？在圣经里头呢，有时候我们会看五旬节，有时候会翻译为七七节哈。那你注意到有两个不同的翻译，那你没有想到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翻译吗？有的书本是七七节，有的书本是五旬节，为什么是这样呢？ 记得我们的中文圣经呢是翻译本，是从原文翻译成华文，所以在翻译的过程呢，有不同的人翻译，所以翻译这生命记的呢，他们就用了77节，那翻译其他的书本呢，有时候他们就用了五旬节这个节日。那五旬节是在什么时候啊？是在他们的第三个月，就是我们的5月份、6月份的时候。那你没有看到，就是从去守逾越节到五旬节，只有2个月的时间。2个月的时间，就是说我今天去了耶路撒冷，我这回来之后，我要想2个月后，我再走3天半到4天的路到耶路撒冷，再走回来。不是一次而已。不是一次过，每年都要如此行。所以你想，若你是做孩子的话，你会问爸爸为什么每年都这样，不辛苦吗？当然今天我说我们一起去吉隆坡好吗，当然我们喜欢为什么喜欢呢？驾车、坐火车、大长途巴士、坐飞机。但记得那时候他们是走沙漠的路，走沙漠的路。你没有想到当神允许亚伯拉罕迦南地的时候，他是怎样的一个地方，沙漠的地方，走沙漠的路。那孩子问的时候，父亲就要很有耐心地告诉他们说，这是神吩咐的，我们要去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。逾越节呢，就是纪念那一天神怎样击杀了埃及的头生的，救了我们，把我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。然后2个月后呢，还要再走一次。那孩子们又问，哎呀，为什么又要走这样长的路？那爸爸又要很耐心地说，哎呀，孩子，你知道五旬节吗？我们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一块沙漠的地，但食物、水的供应却没有缺乏，所以五旬节就是靠着有一块好的土地，对吗？所生食物生长出来，守这个五旬节。所以做爸爸的又在告诉孩子，你看神怎样的赐福我们。然后多4个月后要到哪里？要到耶路撒冷。这次是守什么？住棚节。同样的，孩子会再问，为什么要走这样长的路？那我们做父母的知道，把孩子带出去呢，走了太远呢，他们很快就说累了，对不对？累了啊，前面有 McDonald 啊，你知道孩子的意思。但那时候没有 McDonald， 记得哈，你要赶快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呢，才能够过夜。好，所以这是用来教导孩子，让他们能够纪念为什么守住棚节呢？尽快的，就是当年他们在40年旷野的地方呢，是住在棚里，他们的衣服没有破旧，鞋子也没有坏，所以纪念神向他们的恩惠。好，这3个节日大概让大家知道这个节日在什么时候。1年3次带孩子到耶路撒冷去。我在想，以前犹太人守节日，他们守节日不是要得救恩，今天我们也守一些的日子。首先我们守主日，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天来敬拜神，这个主日我们必定要来。来主日是纪念神他的拯救，他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有这责任来敬拜他。那除了守着主日， 我认为还有其他的日子我们也要守着。那在我们的这个阳历里头呢，我们知道最少有三个节日是与我们的基督教有关系的，一就是受难节，二复活节，三什么节日？圣诞节。当然圣诞节落要排，应该是排前面对吗？但这个三个节日，但有些人今天却不守这三个节日了，他们选择不守这三个节日。我个人的看法是守这三个节日是好的，但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，我也知道有些人在心里想，牧师，耶稣不是在12月25号诞生，我知道，但我们却要有一日来纪念耶稣的确来到这个世上，道成肉身，的确。那在哪一天呢？那一天不重要。既然国际上呢，人都公认12月25号是圣诞节，那我们就说这个是耶稣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，所以我们要有圣诞节的崇拜。那我们有受难节，对，我也知道受难节不一定跟我们的受难节的那一天是一样的，我们也不知道真正的耶稣是在哪一个月哪一天受难。当然若我知道哪一天哪一月受难的话，我就知道哪一天复活了，因为是三天后。那日期重要吗？我认为这不是很重要的，但的确有受难的日子，的确有复活的日子。若我们不守这些的节日，我们说哎呀不要了，因为日期不符合啊，不要了，恐怕的就是渐渐呢，我们的孩子们啊，都不懂得什么是受难节、复活节，还有圣诞节。复活节是什么？ Bunny Egg， Bunny Egg。 所以你问西方的孩子们啊，在复活节你要什么？ Golden Egg， Golden Egg。 他们要的就是，但我们知道复活节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我认为我们华语还好，我们说受难节、复活节，对吗？英语的是 Good Friday Easter， Good Friday Easter， 那两个字已经失去了那真正 的这个意思，对吗？但不用紧，我们知道它的意思。当我们把孩子带来教会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不习惯，为什么星期五这一天来教会？我们应该去植物园、动物园，我们来这里，因为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受难。那复活节就比较容易了，因为是主日，对吗？那圣诞节呢？可能容易一点，但守这三个节日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们记得耶稣的诞生、耶稣的受难、耶稣的复活，这三件事是一个事实，真的，我们必须相信。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跟主有关系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让我重复，犹太人呢，帮助他们的孩子们纪念历史，一，透过教导；二，背诵经文；三，守节日。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父上帝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的话语，让我们看到在古时您的百姓如何纪念你。我们也要帮助自己，帮助我们的孩子来纪念主。求主引领我们，给我们有能力来教导我们的孩子。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